弟兄姊妹早安。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分享神的话语。在开始今天的正道之前，还是首先感谢那个赞美组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怎么选的诗歌，我觉得每一首诗歌都像是神在给我说话。特别感谢你们。我想这也不仅是我个人的这种感受，可能很多弟兄姊妹有同样的感受。神就是如此的奇妙。为什么讲这个呢？可能我们大家看到，就说近些日子发生的事情，可能让我们觉得神你在哪里？如果你在那里的话，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战争啊、死亡啊，让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但我觉得尤其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去寻求神给我们的引导和他的给我们的安慰和保守。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继续我们的这个神学的探索之旅。我们今天回到就说是约翰福音1章1到14节。我知道那个单一节的弟兄姊妹可能最近刚查过这几节经文，尤其是约翰福音一章但是希望我今天就说大家可以还是从中领受神给大家一些话语，可能一些新的教导。在上次和大家分享神话语的时候，我们清楚看到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除他之外再无别神。圣父耶和华是这样说的，主耶稣也是这样说的，那众使徒和他的门徒也都是如此领受的。不仅如此，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三二一，一而三。虽然他们的分工看似一定要清楚，看似不同，但他们都是神的本体。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他们是同尊同荣。就是我们所讲到的这三一的真理，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也是异端无法逾越的鸿沟。但其实在这鸿沟之中还有一道天堑，不仅在过去的2000年当中成为异端各种异端攻击的目标，也是在理性至上的时代，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成为还有无神论者的攻击目标，那就是主耶稣的神性。他们或贬低主耶稣是耶和华神的被造物，是次等的神灵，或推论主耶稣只是犹太历史当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个智者，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们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其实就是否认主耶稣是神，否认道成肉身这一基督教信仰的真理。道成肉身不仅表明了主耶稣具有神的身份，并且表明了他人的身份。自公元一世纪开始就开始出现异端，如这种所谓的幻影说，他们否认了主耶稣人的身份，然后认为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只是那时候人产生了幻觉并不是真真实实主耶稣是人的身份上到十字架被钉死在那里。这也就是为什么使徒约翰写下了约翰一书和约翰二书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回应异端对主耶稣具有人性的挑战。虽然2000年以来对主耶稣人性的质疑并不如对他神性的质疑如此的剧烈，对主耶稣人性的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是十分必要的，否则我们就会大大的削弱他十字架上的救恩的果效。比如有人就会认为神高高在上，怎么会明白我们作为人的这些痛苦，也有人会认为耶稣被钉十字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他是神呢，他感受不到疼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主耶稣既是神又是人，那他是不是一个混合体，一会儿是神一会儿是人，或者是不是一半是神一半是人？那什么时候是神，什么时候是人？我们今天就一起再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回顾他关于道成肉身的这信仰的教导，帮助我们理解主耶稣神人两性的真理。主耶稣就是道，在我们刚刚读的14节经文当中，约翰 开宗明义用短短几节经文就将整本圣经最为核心的奥秘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道，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生命，他以人的身份住在我们中间，通过他的救赎的恩典，我们获得新的生命。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经文讲到的是在创世之初，道就存在，与神同在，并且有着神的本质，他就是神。在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也就是有些弟兄姊妹和我慕道友常常问到的一个问题，这里经文所指的道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与我们中国道教中所追求的那种自然之道、长生之道、天人合一之道中的道是类似的？在道教中，道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被理解为道路、方法、规律或是秩序。还有一种就是孔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这里面孔子说的道和我们这里讲的道有什么不同或是相同吗？因为在孔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中的道是指向人的高尚的品德或是道德。还有一个可能是不是年轻人了，现在也不能叫自己年轻人，我这个年纪的人或是年轻一的人看过的，有些可能看喜欢看星球大战啊，它中的 The Force 大家应该是，如果你喜欢星球大战就知道 The Force 或是原力，中文翻成是不是有相似的地方？我们讲得到是一种摸不着看不到的神秘力量，或者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或是愿原力与你同在，这里的道或者是原力或者 Force 有什么不同吗？道的希腊文大家都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也是 Logos 啊。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释经家都认为约翰使用希腊的这个文字指向的是一种理智或是逻辑啊，为世界带来这种和谐与秩序。这个解释考虑到约翰所处的环境啊，当时的以色列是被罗马统治，当很多人都受到了希罗文化，就希腊和罗马的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希腊的那些哲学思想，但他们好像忽略了犹太文化和传统才是约翰和其他使徒扎根的信仰土壤。在犹太传统和旧约记载当中，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他的话语充满了能力和权柄，他的话语就代表了神自己。神的道就是神的话语，他的话语在创世纪当中啊，一章当中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话语的能力。一章在创世纪一章当中记载了神创造的过程，他用话语就让一切的说有就有，说立就立，这就是神话语的能力。英文圣经啊翻译当中 word 就是道，神的话语就是道。约翰在这段经文当中清楚的告诉读者，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耶和华话语的代言人，他就是神自己。在十四节经文，一是对一到两节、一到二节经文的一个回应，耶稣就是太初与神同在的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约翰在他所写的另一部经文当中将这一信息再次告诉世人，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一到十六节，我观看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踹全能的神烈怒的酒渣，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其实不用我多讲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作为我们这些门徒也都应该知道的，这段经文指向的是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名称为神之道的那位，他就是神的道，他就是神。现在我们可以就是自然的把主耶稣放进到1章1到2节经文当中。太初有耶稣基督，他与神同在，他就是神。耶稣基督太初与神同在，耶稣基督就是约翰所讲的道，所以我们基督徒所追求的道就是耶稣基督。在道与道家和刚才我们提到道家和儒家所提的道有着天壤之别，唯一可能相通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与神和好的唯一道路和方法。我们所追求的道是实实在在的，就在那里，并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雾中看花。我们所追求的道，主耶稣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耶稣就是神。在前几周的讲道当中啊，我们的牧师已经给大家已经讲过约翰一书当中所提到的生命之道，是当时门徒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那生命之道就是主耶稣。那讲耶稣是神的道，是神自己，是不是约翰的一家之言，所以未必可信呢？因为约翰一书也是约翰写的，约翰福音也是约翰写的。我们相信圣经的经文都是在圣灵的默许情况下，通过各个时代的不同的作者记下的，包括使徒约翰的记载，所以我们相信经文的权威。但更重要的是，圣经的其他经文也明确地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是神，他的神性不容置疑。四福音书记载了耶稣在世上时所行的各种神迹奇事，他能够胜过疾病甚至死亡，他使瘫痪多年的病人起来行走，使瞎眼之人可以立即复明，使麻风病人得到痊愈，使聋哑之人开耳听开口讲，使血漏12年的妇人复原，并且使自己所喜爱的门徒拉撒路死而复生。而且我们的主耶稣能够胜过自然的力量，他使加利利海上的风浪平息，他在波涛汹涌的海浪上行走，他使不结果子的无花树立即枯干，他使彼得空空如也的渔网满得快要裂开，他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他能够胜过邪灵，他用一句话让一群鬼从人的身上掉进猪群里，他也会在犹太会堂中将污鬼从人的身上赶出，他也把哑巴鬼从孩子的身上赶出，他将鬼从迦南妇人的女儿身上赶出。当然我们都知道应该是很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其实行神迹并不能表明主耶稣就是神。正如圣经其他经文所记载的，邪灵也能够行超乎自然的奇事，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会被犹太人污蔑是靠着鬼王赶鬼，也就为什么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有人会照着魔鬼撒旦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我不清楚大家对现在国内的民间的信仰情况有多少的了解啊？至少在我们家乡啊，那是群魔乱舞，各种大仙、半仙、狐仙、蛇仙、鬼仙，如雨后春笋般，那是在近些年冒了出来，大都是打着治病赶鬼的这种旗号，行着聚敛钱财的勾当。如果只是坑蒙拐骗，他们的生意不可能如此的红火， 和长久。很明显，他们背后魔鬼和邪灵的力量是他们行那世人眼中的神迹奇事。所以我们看到神迹奇事并不是我们来施出认为我们主耶稣是神的这种唯一的或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的标准。主耶稣活出圣洁无罪的生命，他在旷野面对魔鬼的试探，包括肉体的试探、眼目的试探、权势的试探，他对魔鬼毫无妥协。他用神的话语战胜那些试探，他挑战犹太众人：你们中间有谁能指证我的罪呢？这是在约翰福音8:46所说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指出主耶稣的过犯和罪行。跟他生活了3年多的使徒亲眼见证了主耶稣圣洁无瑕的行事为人。彼得说他一生无罪，也没有诡诈。约翰讲主耶稣是除去别人的罪，他自己从没有犯罪。即使比拉多，也就是刚才我们看使徒信经当中的那个比拉多，害死主耶稣的比拉多，他也找不出主耶稣的任何过犯。他3次宣告，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主耶稣将神的计划告诉世人，施洗约翰被捕后，耶稣去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他教导众门徒，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祭司和经学家弃绝、杀害，3天后复活。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但为我和福音牺牲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不仅如此，主耶稣还践行他告诉门徒的神的计划。他坦然赴死，3天后复活，离开坟墓，战胜死亡。天使告诉去耶稣坟墓的那些门徒，他不在这里，已经照他所说的复活了，他已经从死人中复活了。不仅如此，主耶稣复活后还向很多的门徒显现，包括多疑的多马和离弃过他的彼得。他陪他们吃饭聊天，还给他们祝福，并且在他们这些众人的面前升天。在路加福音的24:50-51，主带他们出去，到了伯大尼附近，举手给他们祝福，正在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接到天上去了。主耶稣在世上施行神的权柄啊，包括赦罪的权柄。面对被人从屋顶垂下来的一个瘫子，他就说：“孩子，你的罪得赦了。”那人听见这话，就站起来，拿着褥子回家去了。面对行淫被捉的女人，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面对用眼泪洗他脚的女人，主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你的信救了你，平安的去吧。”大家可以看到，主耶稣是神，因为他不仅仅施行神迹，更重要是他活出圣洁无瑕的生命，并且为了世人的缘故将生命献上，坦然赴死，战胜死亡。他将完整的神的计划告诉世人，并且亲自完成了神的计划，成为世人的福音。他实行神的权柄，赦免世人的罪、罪行和过犯，成为罪人的希望。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就是神，耶稣就是生命。我们的主耶稣不仅是那创世之初就与神同在的道，也不仅是与圣父同宗同荣的三一神中的圣子，他还亲自参与了世界的创造、万物的创造、生命的创造。约翰告诉我们，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在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把耶稣基督全都放进这段经文当中，会可能更加清楚，更加简单的去理解这些经文。有慕道友会问的啊，我们本来就有生命，我们也有呼吸啊，我们也有思想，我们能跑能跳，为什么你说耶稣是我们的生命之光呢？我们本就可能根本就不需要这生命之光，因为我们本就是生命嘛。不知道大家对这位歌手有没有喜欢听他歌的？可能年龄太大了，他是我那个时代的啊。那是大陆歌手汪峰唱的啊，他有一首歌的名字叫做《存在》，里面唱到：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谁知道我们该何去何从？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我该如何存在？如果我们是一个盛水的器皿，但空空如也，就失去了做器皿的这种功能，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是被神创造出来的，有着丰盛的人生，有着有意义的人生，以此来彰显他的荣耀，但空空如也，浑浑噩噩，叫什么梦，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在哪里，那我们就失去了被创造的功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耶稣就是来充满我们空荡的心灵，让我们明白生命的真谛，活出神赋予我们的生命意义。他就是我们这群被我们这群称为基督的跟随者的生命之光。当然，耶稣基督不只是我们这群跟随者的生命之光，而是所有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认他为主的人的生命之光。正如约翰所讲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通过主耶稣，我们称为神的儿女，以至于生命不再空虚，生命也不用徘徊，不需要像歌中唱的那种人那般去追问。主耶稣是完完全全的人，因为刚才我们讲到了主耶稣是神，主耶稣是生命。那我们现在大家一起看，主耶稣也是完完全全的人。在告诉了我们主耶稣是真道，是真神，是生命之后，约翰紧接着告诉我们另一个圣经当中所包含的毋庸置疑的信仰真理，那就是那真道成了肉身，选择住在我们中间，并将恩典和神的真道赐给我们。他不像其他宗教的神奇一般高高在上，而是选择成为我们其中的一员，成为人，活出了一个比我们更具人性的生命，为我们做了何为人的榜样。我们的主耶稣不仅仅是完全的神，并且是完全的人。他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我们的主耶稣也是通过自然分娩而出生的，只是他的承孕的过程并不是由两性结合的结果，而是圣灵感孕的结果。马太和路加都在福音书中记载了主耶稣的承孕过程。其实我们可能读的时候往往就会把焦点放在童贞女怀孕这件事情上，没错啊，那很重要啊，但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也如我们一般是从母腹出来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像个别异端所讲的他只是一个灵魂体，没有真正的肉体。 经文特别强调主耶稣是由童贞女所生，那是不是暗示两性的结合或人类的繁衍行为与罪之间有着某种关系或是因果关系呢？因为主耶稣不是经由正常的这种两性的性行为而承运的结果，所以是圣洁的。童贞女是不是比其他人圣洁，所以生出的孩子比较圣洁呢？不清楚弟兄姊妹是如何想的，我之前曾经有过这种类似的推论或者是问题。创世纪第一章就记录到了神在创造了人类之后就吩咐他们要生养众多，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两性的繁衍行为是神的祝福而不是罪，因为我们知道神不会容忍罪，而且更不会祝福有罪的行为。那既然是他吩咐人类去做的事情，繁衍行为本身并不会产生罪。虽然因为亚当和夏娃的背叛行为，神诅咒母性要承受生产的痛苦，但并不表示受孕和生产本身就会产生罪，只是因为他们的背叛，我们这群人就有了原罪，也就是我们自受孕到出生，从成长到死亡，都受着罪性的辖制。由童贞女所生的主耶稣是圣洁无罪的，也不并表明这个童贞女就是圣洁的。始祖亚当和夏娃都背叛了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都具有原罪，整个的人类的族群都因此被罪辖制，童贞女也是由父母所生的，所以也不例外。所以主耶稣的无罪之身和圣洁和童贞女没有因果关系，也并不说明或是表明两性的这种繁衍的行为是不洁的或是有罪的。童贞女玛利亚因圣灵感孕，是要表明出主耶稣出生的超然性，神超越自然的大能和他绝对的主权。主耶稣是一个由平常的人类所生，也就经历了平常人的那种成长的过程，他的知识和木匠的手艺，可能弟兄姊妹可能往往会忽略，其实我们主耶稣有一个木匠的手艺，他会木工活的，也是都是通过学习和积累获得的。他也是如我们一般通过吃食物经过时间才能长大的，如路加所记载的，耶稣的智慧和身量都不断的增长，所以主耶稣也是如我们一般受制于人类的这种成长的规律。我们的主耶稣经历了人所受的试探，他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试探不同的是他战胜了那些试探，我们往往会败在那些试探面前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可以两三秒钟的想一下，你认为我们作为人面临最大的试探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给个答案？最大的试探，人类面对最大的试探是什么？可能弟兄姊妹想象的不要想复杂，其实挺简单，就是食物吃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试探，或者说是饥饿。在圣经当中和中国的历史都记载过这种人在饥饿的情况下易子而食的事情，就是把子女卖掉换粮食也就是把自己的子女和其他的一个人进行交换，然后我吃你的孩子你吃我的孩子，易子而食，这其实挺常见的，在这种历史的过程当中，把子女卖掉换粮食更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如果你听过郭牧师他讲他的经历的时候，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他可能就是很好的例子不是换粮食而是换钱，钱用来做什么？还是买粮食吃的东西。这就不奇怪为什么饥饿 和食物成为魔鬼对主耶稣的第一个试探。那大家可以想象到第二个试探是什么？金钱、财务、荣华富贵，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目标，自然也就成为了魔鬼对主耶稣的第二个试探。那第三个试探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财务自由，掌控自己的命运，拥有神一样的权柄，也是很多自命不凡的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掌控自己的命运，拥有神一样的权柄啊！大家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这种八卦新闻了，或者这种奇奇怪怪新闻，有人正在研究，花了很多钱研究可不可以长生不老啊，或者是把身体冻起来以后再复生啊，也就是说是没有死亡，用自己来掌控这种，也就是掌控自己的命运，想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死，想什么时候活什么时候活啊。那这就是魔鬼抛给主耶稣的第三个试探。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胜过了这些试探，但是我想问大家，在座的几个人可以有几个可以抵挡这些试探呢？我想可能饥饿比较容易，可能一天不吃没事，三天不吃呢，五天不吃呢，你是不是见到什么就想吃了什么？如果别人给你个什么让你做些事情，相信大家可能说肯定去做，你先让我活下来，我吃一口再说。其实看似简简单单的三个试探，涵盖了我们作为人面对的最基本的、最普遍的、最具吸引力的人生选择题。我们的主耶稣依靠父神的话语，完全战胜了魔鬼的试探，人性的终极的试探。我们的主耶稣并且拥有人的情感，他会疲倦，长途跋涉之后到达撒玛利亚城的叙加，因为疲劳坐在雅各井旁休息。他也会悲伤，当他来到伯大尼，看到玛利亚和众人因拉撒路的死，他也会哭泣。他也会愤怒，他赶出圣殿里做买卖的人，推翻对钱人的桌子，用绳子做成鞭子赶出牛羊。他也会忧伤，在克西马尼园向父神祷告的时候，汗如大雪点般滴下，求父将那苦杯挪走。他也会挂念，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吩咐他的爱徒约翰照顾自己的母亲玛利亚。我们的主是亲自体会了我们作为人要承受的情感，他不是金琢玉澈或是泥塑木雕高高在上的神族偶像，而是与我们一样拥有同样情感的人。他承受人所受的这种痛苦，主耶稣所受的痛苦可能是我们绝大多数人不会经历到的。在生命的最后的阶段，众叛亲离，最亲近的门徒为了性命四散奔逃，遭受罗马兵丁的侮辱和鞭打，遭受本族人的唾弃和耻笑，甚至遭受同钉十字架的罪犯的耻笑。他忍受这种疼痛。大家可能想象当中，我们可能经常看到的画面是他还是穿着衣服背着十字架，其实那时候他是很少衣服在身上，接近于赤身裸体，双手被钉。如果这些肉体和精神的虐待、摧残和疼痛，可能还是我们人的这种身体极限可以承受的，大不了一死。一般我们都会这样讲，大不了一死，疼痛到怎样，我们大不了一死。那当所有人类的所犯的罪行加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承受的不仅是肉体上的疼痛，还要背负那一桩桩令人发指的罪行，或是另一个更好词，受刑啊，那所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前几天我开车的时候想，这个词可能用的也不好，因为有些罪行叫他受刑也不好，其实侮辱了那些动物，那些动物可能也不会干那些 那些人类所做出的事情，所以说也不能用兽性啊，我也找不到更好的词语。大家可以想象当中，不知道你去没去参加过、参观过南京的啊屠杀的那个纪念馆？我没有，但是我看过那里面照片。还有现在在，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在世上发生的那些事情，可能那些罪行都是我们主耶稣要背负的，因为不背负这些罪行，我们就不可能被他的血所遮掩，我们这群人也不可能被称为义，去到神的那里，嗯，和神与和好的机会。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主耶稣，不是如果了，是他的确背负了这些罪行，我们人类所犯下的各种各样的罪行，而且他可能是感觉，其实不是，作为神他是不受时间控制的，也就是他是全知全能的，他会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什么在他当时被钉十字架时候发生了什么，他也知道以后将来会发生什么，就这一幕幕的都会在他脑海中都经历过，他都知道，所以他要亲眼目睹，亲身体会他所创造的人类犯下的那些令人作呕的罪行。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会使有些对佛教有些了解的慕道友，或对儒教有些了解的慕道友，想象起佛教里面有割肉喂鹰的故事，或是儒教里边以身试虎的这种典故，他们讲的好像也是献上自己拯救他人或是他物啊。割肉喂鹰讲的是释迦牟尼啊，还是在王子的时候，为了救一只被鹰追赶的鸽子，但同时又照顾到鹰的需要，鹰也会饿，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喂给鹰吃。以身试虎就是讲的是为了阻止饥饿的老虎吃掉自己的同伴，主动献身将自己喂给老虎吃。在表面上看去，割肉为鹰突出的是佛教的所谓的众生皆平等啊，以身试虎提倡的是朋友间的忠义和担当，但是其实割肉为鹰讲的是天神对释迦牟尼的试探，鸽子和鹰都是天神变化的啊，在故事当中啊，以身试虎是对愚忠和鲁莽的讽刺，盲目的将自己摆在危险当中，将自己献给老虎吃。但我就在想，为什么不和你朋友合起来对付老虎呢？为什么把自己喂给老虎？哦，我也不理解，可能有些弟兄姊妹理解，可以告诉我，等结束之后。这两个典故看似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有类似的地方，都是牺牲自己拯救他人或他物，但有着本质的区别。主耶稣十字架上的牺牲不是什么试探，也不是什么鲁莽的行为，而是神对整个人类的拯救计划，是主耶稣真真实实的、真真切切的去承受肉体上的疼痛和精神上的痛苦，将自己置于死地当中，为世人担下所有的罪行和惩罚。我们的主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我们的主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神。只有我们在清清楚楚地明白这一真理之后，我们才不会轻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如果他只是神，我们会认为他不知道疼痛，无论多么严重的身体伤害或精神伤害，对他都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因为他是全能的，自然可以将任何的疼痛和痛苦化为无有。如果他只是人，我们会认为在历史上被钉十字架的那个人、被杀的人、被冤枉屈死的人太多了，一个犹太人的牺牲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即使他是个先知或是一个哲人，并且有着一群的信徒，但是不是啊？实际情况是，我们的主耶稣是神，但因着人的缘故，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宣扬神的福音， 并选择背起十字架，担负起所有世人的罪孽，承受那人类无法承受的父神的惩罚，换回与神和好的机会。我们的主耶稣是完全的人，知道我们的软弱，明白我们的情感，体会过我们的痛苦，理解我们的有限，为了我们的缘故选择忍受肉体的痛苦、精神的摧残，选择背起十字架，担负起所有世人的罪孽，承受那世人无法承受的父神的惩罚，换回与神和好的机会。犹太人和罗马兵丁盯的不仅仅是神，也不仅仅是人，他们盯的是神人一体的主耶稣基督。只有明白了这一真理后，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地去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倾诉我们所犯的罪行，请求他的原谅，恳求他的恩典，并充满信心地去领受他的救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能够真切地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道，就是神，也就是生命。我们的主也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从出生到被钉十字架，从进入坟墓到三天后复活，从复活后继续教导门徒，一直到升天，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他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他的人性才是神创造人时所期望的样子，他比世上的任何人都更好地活出了人生。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无论我们经历怎样的苦难、孤独、试探，都可以来到主面前，因为他明白我们，他体恤我们，他也会陪伴我们。他不是远离人间疾苦的神，而是与我们同在、同受苦难的主。当我们软弱、失败、跌倒的时候，也不要灰心，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挣扎，他愿意扶持我们、赦免我们、更新我们。道成肉身的主来呼召我们，也要道成肉身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不是逃避世界，而是以基督的生命影响世界，在家庭当中、职场当中、社会的生活当中，都能活出基督的样式，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他，爱我们的主耶稣，跟随他，愿他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有用的器皿。我们一起祷告。天天父，真的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如此的体恤我们。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活出了比我们更有价值的生命，他活出了神原来盼我们人所拥有的样式。就求您的话语一直的激励我们，不仅让我们能够听到，也能够在我们的家庭、职场、社会生活当中都能行出道来，让我们成为您可用的器皿，让我们这些微弱的烛光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你面前认识你，能够领受你的恩典。感谢天父，求你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